十诫系列讲到十九。第七诫三。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四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6月24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30日。请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我们今天要完成第七诫的讲解。现在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准则，不可奸淫。我先为此祷告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理解这条诫命的心意与深度。我们祈求借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健康的自省，看到自己在何处脆弱，何处不足，何处偏离正道。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使我们能够走在你呼召我们走的道路上，并愿你的话语成为照亮我们道路的灯。请引导我们的心与意，在今天早晨的查考中得以明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当我讲到这条诫命时，我常常有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我感到自己仿佛是纳撒尼尔·霍桑小说里的反派，一个邪恶、自以为意、满是审判心的牧师或清教徒，对被抓到奸淫的女人或婚外怀孕的女子毫无宽容。某种程度上，我会被诱惑去让人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另一方面，我也会想到，这次讲道会公开播放，总有一天会有人指出我宣讲的内容是仇恨言论、偏狭或违法之谈，尤其是当我讲到圣经对婚姻应有的定义时。今天早晨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对这条诫命的误解和反对意见。这些误解和反对意见并非新鲜事物，他们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们常以为现代文化与过去的年代完全不同，比如20世纪40、50年代，那时人们的价值观与当下差异巨大，从埃尔维斯、披头士到伍德斯托克，似乎都在标志着文化的转变。但实际上，日光之下无新事。历史上这些误解和对神话语的曲解总是在某些文化中浮现，而这些文化通常选择遵从自己的心，而不是遵从神的话语。许多书籍和电影传达的主题都是，不管表面形式如何，关键是跟随你的内心。我必须告诉你，这种跟随你的心的教导常常导致文化、家庭和婚姻的衰落。这也不应让我们感到意外。早在基督诞生前约600年，耶利米就记录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17章9节，人心的本性就是如此。而在所有诫命中，没有哪一条比第七诫更能显露人心的败坏和陷入绝境的倾向。在前两次讲道中，我们讨论了现代文化如何将性罪描绘的无害，无论是在电影、书籍、电视还是广告中。我们难以判断性罪究竟是毁灭性的，如 Me Too 运动所揭示的那样，还是可以轻率地从事而几乎不受惩罚，正如有些电影描绘的那样，受害者与加害者似乎都在推动这种叙事。我们心中常常分裂，无法辨明其善恶、无害还是毁灭性。我们不能一边在舞台上自称受害者，一边又制作电影延续那种受害者叙事，不仅是对观众，也是对电影中人物的伤害。我们还讨论了第七诫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家庭的圣洁，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虽然文化崩溃可能有其他因素，但任何强健社会的核心都是家庭，而强健家庭的核心是夫妻间的亲密忠贞。当家庭瓦解，这种影响会延伸到整个文化、国家乃至世界。我们进一步讨论了这条诫命如何保护那种神秘的联合，使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正如使徒在以弗所书和哥林多前书中所描述的。 多重伴侣会剥夺我们享受这份个人亲密、统一、终生且荣耀的神秘关系。我们也讨论了这条诫命所要求的义务与禁止的行为。义务包括身体、思想和情感的贞洁。这是我们应有的追求，不仅要保持自身贞洁，也要在教会、家庭和文化中维护这种贞洁。违反这条诫命如同过敏源，若吸入可能致命，更何况放任其滋生，其带来的心态是不健康的。我们谈到应当警醒自己的眼目与感官，注意观看与聆听的内容，保持节制。若放纵自己，无论是在何种环境下，都会使我们在诱惑面前更脆弱。我们应保持清洁的交往。保罗使徒告诫我们，不要被坏交往蒙蔽，要谨慎选择伴侣。虽然基督徒有传福音的呼召，但绝不能以牺牲自身或子女的纯洁为代价，这不是可以妥协的事。我们还讨论了衣着的端庄，尤其对女性而言，应注意自己的服饰是否可能引诱他人。若无法自行判断，可以咨询他人意见。关于婚姻，保罗指出，那些没有独身恩赐的人应当结婚，以免因情欲受苦。婚姻中的夫妻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身体，身体不属于自己，而属于配偶，应敏感、慷慨和关爱对方。我们应避免一切不洁行为，抵抗诱惑，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还需避免其他行为显而易见的奸淫，乃至淫乱、强奸、乱伦、同性性行为及其他不自然的欲望，避免心中不洁的想象、邪恶的思念与情感，避免所有堕落、污秽的沟通和倾听，包括短信、Snapchat 等短暂消失的社交软件，但即便信息消失，也不应纵容这种行为。我们应谨慎言行与衣着，避免挑逗性语言和行为。虽然今天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已不如以往突出，但在天主教中仍存在禁止未得恩赐者结婚从事事工的现象，这种做法导致诸多困难。我们还谈到，不应拖延婚姻，不应同时有多名配偶，不应不公离婚或弃养配偶，也要谨慎选择伴侣。历史上许多禁令，如淫荡的歌曲、书籍、图画、舞蹈和舞台剧，仍然适用于今天的电影、音乐和各种娱乐形式。我们必须警醒自己，不被这些诱惑侵蚀心灵。当你去看那些电影时，可能只是一两个小片段让人觉得不妥。你可能会把那个片段放在心里，日后它就会在你的生活中出现，在你的思绪中浮现。更不要说其他诱惑或不洁行为，无论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他人身上。所以你看，这条诫命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我们也讨论了神创造婚姻的目的，是要彰显基督与他心腹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婚姻应有的样子。实际上，当你主持婚礼时，许多人会说，我希望在婚礼上宣讲福音。但你真正需要做的，只是解释婚姻应有的样子，福音就已经呈现在眼前，包含在仪式之中。耶稣是那位忠诚为心腹舍命的新人，而心腹则被呼召信靠他。这就是我们应当看到的图景，这也是我们在婚姻中应当守护和追求的目标。作为牧师，如果我避开这个房间里的大象，也就是当今这条诫命面临的漏洞，我会有失职。我看到这些漏洞已经渗透进教会。教会理应对文化产生影响，但至少在我看来，现在文化对教会的影响比教会对文化的影响更大。我们必须自问，我们在哪里脆弱？我们在哪些方面受到攻击？你的弱点是什么？你腹下那处柔软的地方，敌人的利剑如何击中了我们？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免疫吗？ 让我告诉你，我们不能。我们被这种诱惑包围，而脆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肉体之中。我们的文化，连同教会，已经在性犯罪问题上变得相对主义。我自己也能看到这一点。偶尔有人会问我，教会为什么要做这个？圣经里哪里说了？有时候我能在圣经里找到答案，但有时我发现圣经里根本没有明确记载。而我意识到，我要么过分受教会历史的影响，要么过分受我所处文化的影响，这对我来说都是事实。我希望你也能认识到，这对你同样适用。那么，在这条诫命上，你在哪里变得脆弱呢？我真的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正慢慢被顿主成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文化里。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你们这些点头的人，年龄大约与我相差不超过十年，你们会明白，我年轻时无法想象现在发生的事情。多年来，在养老院与那些大多是寡妇，八九十岁乃至百岁的老人共事，他们仍无法理解，我们怎么会认为人们未婚同居是可以的？这在他们看来完全不可接受。作为基督徒，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说应该比现在更清楚。我接下来几分钟的讲解，希望任何人都能看到，没有神启示的是非观和善恶观，特别是性伦理系统的荒谬和无望。当我们试图将神从思想和文化中移除时，会发生什么？有人说，现在文化道德沦丧，上帝是绅士，不会进入未被邀请之处。我们把他赶出公立学校，赶出文化，神作为绅士便离开，这种说法不成立。神不会说我是绅士，如果你们犯罪，我就走，不会的。他会收回的，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智慧，留下的，是他的审判。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说主啊，我们不想让你参与时，他会撤回恩典，而不是绅士般的走开。几年前，我们的长老丹·科布洛克曾与我分享，他是20世纪著名亚美尼亚神学家 R.J. 拉什·杜尼的粉丝。杜尼年轻时经历了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人屠杀的悲剧，他坚信教会必须对文化有所发声。教会如何能保持沉默？希特勒时期的教会便是一个例子。当电影、电视和好莱坞媒体出现时，他们试图营造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比如电影《楚门的世界》，他的一生完全是虚假，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穹顶里，艾德·哈里斯饰演的角色实际上是基督角色，掌控一切。这个世界的特点是完全没有神。没有神的世界会怎样？圣经告诉我们，这就像诺亚时代的世界。当整个世界拒绝福音，罪恶达到极致，每个人的思想持续堕落，神最终审判世界。这是神向我们展示的，当人类脱离他时的结果。如今，我们看到的文化趋势，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但神与诺亚之约保证，人类不会再达到那种极端堕落。原因不是人本身有多义，不是因为我们自我能解决，也不是因为自然公平，而是因为福音及其在世界的影响。荣耀归于神。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有人说我们不再需要神，我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做我们眼中认为对的。问题在于，他们眼中的对竟然高于神眼中的对。这种态度的结果会导致道德真空。我相信，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经历这种文化趋势。接下来，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关于 LGBTQ 群体，你愿意允许加多少字母？现在似乎总在增加字母，我相信大多数人都难以记住。LGBTQ 代表女同性恋、双性恋、男同性恋、跨性别、酷儿。那还会有更多字母吗？ 哪些行为应该被认可？我必须承认，基督信仰在界定爱情关系，尤其是亲密性关系的边界上是非常明确而狭窄的。不允许婚前性行为，不允许婚外性行为，不允许乱伦，不允许恋童，不允许同性恋，不允许女同性恋，不允许双性恋，不允许多配偶关系，不允许变性，不允许重婚，不允许一夫多妻，不允许恋尸，不允许受教，不允许卖淫。根据基督教信仰，婚姻的模式就是父亲、母亲和子女，仅此而已。这是极其狭窄的界定。偏离这个界定就是错误的，是不合圣经的，没有任何理由去认可或容忍。我要明确一点，我并不是在鼓励恶意批评，也不是说我觉得恶心，所以它就是错的，我不是在迎合个人的主观厌恶。我讲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我讲的是要明确我们的标准，我们如何去辨别是非。有人提出的问题是 LGBTQ 群体是否应增加更多字母，是否应为乱伦、重婚、一夫多妻加上新的字母。支持扩大合适关系定义的人常常引用单配偶制这个概念，例如奥巴马总统曾说他从女儿那里学到了经验，因为他们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非常接受，所以应该认可和支持同性恋的单配偶关系。但问题是，单配偶制可以接受，那么一夫多妻制为什么不可以？重婚的人为什么被排除在受保护群体之外？在讲解这条诫命时，我注意到我们教会的听众常常保持一种沉默，这是我30年讲到经验终极少见的现象。你们此刻看着我，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转头。我要让大家稍微感到不适。多配偶制，我们提过，那如果再加入恋童行为呢？在我们的社会里，对恋童的容忍正在悄然增长，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10到15年前写专栏时，提出过类似观点，当时有人指责我滑坡谬论，说这不可能发生。结果不久之后，一位公开认同恋童的人出现在公众视野，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或认可。最近，在弗吉尼亚州，一位名叫内森·拉尔森的男子公开竞选国会，他毫不掩饰自己是恋童者，尽管他不太可能当选，但这就是趋势。起初，你会觉得这些人荒谬，不会成功，但慢慢的，人们开始对这种现象感到习以为常。它不再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绝不谈论的事，而是被公开讨论，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倡导支持。有人可能会说，保罗牧师，你是不是拿极少数人的行为做文章，就像用连环杀手做例子一样。你会觉得人数很少，但这股运动并非微不足道。北美男性恋童者协会已经存在多年，他们有数千名成员，倡导取消法定年龄限制，声称法律对未成年性关系的禁止是歧视，而那些认为这是错的人才是仇恨、无知和偏执。该组织有政治运作，有法律支持，甚至在一起$1诉讼中得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有人可能会说，牧师，你这是不同，因为成年人必须同意。Nambray 的观点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儿童也应该有同意的权利。这种逻辑对部分文化群体具有吸引力。他们还引用历史上的榜样，例如同性恋运动会提到达、芬奇、詹姆斯国王等历史人物，借此证明某些行为可以被接受。文化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行为被视为正当，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这种想法。他们通过渐进的方式让社会逐渐习惯这种观念。我10到15年前就预测过这一趋势，我写道，未来会出现这样的电影或电视剧， 不会是55岁的成年人和11岁的孩子，而会是27岁的青年和15、16岁的青少年。你们可能注意到了，今年奥斯卡提名的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就是类似的情节。我们正在让自己对这种观念感到舒适，而一旦接受，就会逐步扩大，越来越习以为常。历史上，无论是巴比伦、希腊还是罗马，当人们决定没有神存在时，道德界限便被打破，结果就是如此。说实话，我们现在离那个状态已经不远了。我在此停下，但我的观点很简单，目前大多数人尚未愿意将 P 加入 LGBTQ 字母表。那些行为群体也不希望看到 P 被纳入。他们不想承认这个群体。这让我想到，多年前我看过政治不正确秀，当时主持人比尔·马尔非常左倾，节目中有讨论同性恋问题，一位同性恋倡导者说，我们可不像妓女。我心想，妓女有什么错吗？顺便提一下，在电影里，妓女几乎总是最正直的人，正直的妓女几乎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没有真正的判断基础，却习惯随意发表言论。我必须强调，我绝不是主张对人类强烈的情欲倾向变得麻木或冷漠。我希望你们不会变得傲慢，也不会对罪恶习以为常。就在昨天，我参加了一场排球比赛，我让约翰·何丹坐下。我碰到了一位以前的球员，他现在成了同性恋，他和伴侣一起来了。我从他出生起就认识他，也认识他的家人，从高中时期就认识。我们聊了几句，对他说，你已经被剥夺了。你永远不会成为父亲，也不会成为祖父。你可能会领养，但有许多事情你永远不会经历，因为你迎合了自己的倾向和欲望。那一刻，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悲伤。但我们只是擦肩而过，我只有几分钟时间与他交流。我希望这几分钟能传达我的心意，我很高兴见到他，也希望他一切安好。他曾是我的学生。作为教练，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感觉，当你指导球员时，你与团队建立的关系会让你产生深厚的牵绊。即使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曾经的球员们大多已是祖父母，但我始终想让他们知道，无论何时，我都是你们的教练，你们可以依靠我，我愿意成为你们的导师。无论你是教练、朋友还是邻居，我希望你们总能感受到，我支持你，我不厌恶你，我爱你，我关心你，我希望你得到最好的。有些人内心深处可能会感到困惑。我曾参加一次宣教旅行，去一个以同性恋活动著名的海滩传福音。我的一个南方同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因为南方人的观念不同。而我来自南加州，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我要说这些，是为了说明，当我们从伦理思考中剔除神的话语的客观性时，我们就无法明确划定界限。只能根据自己的舒适感划定一些任意的界限，而这条线每天都在移动。这正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当我们决定不依赖神的智慧，只依赖自己的智慧时，这就是愚人的使命宣言。如果足够多的人以此为准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愚昧的文化。我们不能因为认识到这一点，就随意容忍自己的肉体欲望或轻视罪恶。我必须坦率地说，我见过一种现象，很多次人们指责基督徒选择圣经的经文来迎合自己的肉体欲望，选择支持的经文，而忽视不喜欢的经文。很多论证都非常荒谬。有人会说，你觉得同性恋是错的，但你却吃虾。他们不了解，新约中耶稣宣告所有食物都是洁净的，参见《使徒行传》10章。旧约饮食律法在基督里 已经有了延续与突破。我们不能以主观喜恶来选择顺从律法的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人们确实会对亲密对象有强烈的情感和倾向。有些人可能会提出，人的基因决定了对同性的吸引力，那么如何判断是非呢？我想强调，伦理判断不能以基因为依据。有人天生好斗，有人可能天生有恋童、同性恋或通奸倾向，但这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伦理与道德必须超越基因与欲望的驱使。我们必须以所有人都是罪人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这种问题非常隐秘，很容易让人沉溺于自以为意的心态。我曾和一位牧师朋友讨论另一个牧师的道德失败，他一开始就很高兴自己没有犯同样的错。我心想，这种不是我犯的心态很危险，容易让人既骄傲又厌恶他人。耶稣讲过法利赛人与税吏的比喻。法利赛人因自以为义而轻视他人，而税吏承认自己的罪。路加福音开头写道，他又对那些依靠自己以为义轻视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这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依靠自己的义因此轻视他人。耶稣说，如果你只是用情欲的目光看人，你就已经在罪上，足以受地狱的刑罚。他甚至用极端的比喻，弯眼断手来说明必须努力除去诱惑。这不是字面意思，而是强调罪的严重性。谁能在神面前称义呢？谁能说自己从未心怀淫念，从未有过邪念？如果你这么想，那么在教会中就没有地方可以供你受牧养了。我不是要你放弃，而是要你认识到，耶稣不是为义人而来，而是为罪人而来。我们应当尽力遵行登山宝训，用全心、全意、全力去遵行神的律法和基督的教导，但其副作用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绝望失败，从而更加依赖从未失败过的基督。当耶稣讲恨如同谋杀，情欲如同奸淫时，这并非新创的概念，而是对旧约律法的深刻内化。十诫中不可贪恋的教导，正是提醒我们罪从心思开始，神洞察人心，知晓我们的所思所行。我们往往只看外在的行为，然而神看的是内心。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处理他人时怀着谦卑的心。正如基督教导我们抵挡谋杀的念头一样，我们也应抵挡那些可能演变为行为的诱惑。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写道，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有一句古话，我认为其中有一定的道理，一切始于思想。思想产生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切从思想开始。耶稣正是教导我们，万事始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许多事情我们应当避免。看似无害的调情，我以前说过，也会再说一遍，大多数人并不会一开始就想着我要毁掉自己的人生。一切往往从看似无害的调情开始，或是第一口酒，第一次尝试毒品，第一次调情，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逐渐升级，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觉。有一部老电影《城市牛仔》，主演比利·克里斯托，其中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也一直提醒我在面临危险的第一步诱惑时应如何自持。电影中，比利·克里斯托救了女主角脱离两个恶棍的威胁，之后女主角上前感谢他，他因为女主角美丽而慌乱，不知如何应对，只说了一句，我已经结婚了。这句话简洁明了，却有效地划定了界限。这种方式也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进入大学还是新的工作环境， 提前明确立场，表明自己的底线，是一种健康、理智的做法。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丈夫被呼召去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5:25-27。这条诫命保护的是婚姻应有的圣洁图景，基督为教会成圣、洁净，使其在他面前成为荣耀的教会，不带玷污、皱纹或任何瑕疵，应当成为圣洁无瑕的身体。然而，如今的婚姻充满了瑕疵，圣洁似乎不再是目标，我们甚至无从想象婚姻应当是什么样子，更别说去实践它。没有什么比努力去爱他人，如同我们被基督所爱，更加圣化人心，充满挑战。这也是为什么理解恩典教义非常重要。首要原因是为了我们的敬拜，但另一个原因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与神的关系完全建立，完全确定，完全由神完成。这就是所谓的单一论，一切力量皆来自神。我们无法靠自己在永恒中与神和好。神说，我要你去爱他人，如同我爱你。我们不能与神各取一半，也不能说，我爱你，但你得先付出某种代价。这是何等艰难。而婚姻，作为神所保护的圣约机构，正是这一真理的写照。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祷。祈求您看顾我自己的心，我的婚姻和家庭，以及在座的每一位和所有听到此信息的人。愿我们明白，婚姻是您在永恒中所定的恩典安排，正如耶稣所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帮助我们看见您的手在其中，使我们忠心行走，辨识谎言、虚假、扭曲以及世界肉体与仇敌试图施加的破坏。天父，我们祈求让我们在基督里明白这份得胜的保障，并因与您和好而得安慰，因为我们的平安是基于那位从未偏离圣洁思想的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